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热线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讨论的是中文社交媒体上最近很火爆讨论的一个所谓的协和4+4事件。
在这个事件中，通过4+4学制呢，不少非医学专业本科生呢，仅学医4年即获得博士医学博士学位，进入该国顶尖的医院呢担任医师。
这被认为呢是绕开了常规的严格的医学培养的路径，引发了人们关于从医资格和医护待遇的讨论。而另一方面，在我们澳大利亚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比如说医生罢工要求更高的待遇，偏远地区呢医生开出了高薪但是还是很难找，等等等等。那么提供可负担更普及的医疗也成为了联邦大选的核心议题。
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中国协和4+4事件的这个后续影响呢？您是否愿意接受引号快速培养的医生呢？您认为在我们澳大利亚如何寻找快速培养人才与更可及的医疗之间的平衡点呢？
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仍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的拨打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俊杰和我还简单的跟大家提供一下所谓的协和4+4事件的相关背景。
这个话题呢要从这个4月28号说起啊。4月28号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肖某呢被举报出轨多人，被医院解除聘用关系。事发之后呢，当事人之一叫规培医生董某某呢，因其学习经历和从业经历而受到网友的质疑。
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董某某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医学常学制试点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4+4试点他的本科学历呢为经济学，仅通过4年的医学课程呢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成为顶尖医院的这个医师。那这就引发了网友对这一教育模式，也就是4+4的争议。
根据官网的介绍呢，只要学生本科不是在医学专业学习，并且就读的是 QS、Times 或 US News 这三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前100名的大学，或 US News 全美排名前20名的文理学院，就符合该试点班的申请条件。
当然是中国国内的大学要参照每年的招生简章里面的高校名单另外呢，申请者还必须获得2名医学相关学科的副教授以及以上这个职称的推荐人的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才能入学。
北京协和医院公开情况看获得录取的人中呢，包括经济学、园艺、西班牙语、媒体、文学、心理学、工程、生物学、信息学等等背景的学生。
那这就被认为呢是绕开了中国常规的严格的医学培养路径那么有人认为呢，这就是在为速成和学阀大开方便之门。
网友发现呢，协和4+4毕业生董某某的博士论文呢，正文一共26页，目录中呢，细胞增殖这个值写成了细胞增殖的另外一个值，一个是升值的值写成了这个价值的值，
是的，而且还顺利过审了那么另外呢，参加该项目的本科为北大地质系的金某某他的博士论文的正文内容呢仅有13页。
网友还声称了中专表演学历的蒋某某通过成人高考获得工程专业毕业证书， 也出现在了协和四加四的名单之列。
那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呢，更普遍的临床医学专业呢，要求学习医学并且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个过程少说也要8年。那么此外呢，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规定呢，这个规培可能在1到3年不等哈。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正常路径的话哈，从医学生到医生，最起码呢，可能要经历10多年的时间。那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向您抛出的话题哈。通过这个协和四加四事件，我们想跟您聊聊，您是不是愿意接受所谓快速培养的医生呢？
您觉得哈，在澳大利亚如何寻找快速培养人才与可及的医疗之间的平衡点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哈，非常期待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早上，
早上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中医学啊，是这个天赋，是上天给我们的滋味。不是你要学就可以懂的啊、
不是简单就能学会的
啊。比如现在有 X-ray
这个
一般啊 X 光很发达的，但是他们可以看到这个穴位嘛，这个针灸的位置嘛，这个我的广东话不好，这个位置啊，也穴位呀、是不是、
穴位，
穴位跟针灸的位置，
穴位，这个 X 光可以看到嘛？但是我们在很久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位置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滋味，是上天给我们的滋味，我们要好好去用它，去相信它。比如我的手臂啊，不可以穿衣服，一提手起来的就很痛，痛到这个眼睛眼泪都跑出来了。我看这个西医，他就啊，你要开刀什么什么什么，我就问他们，你们开刀的时候，最后这个位置会怎么样呢？他们说有可能他会生出来给原本的还要高还要多啊，那么有
可能会恶化，
那么两个骨头呢就可以打架啊。碰到了啊！
所以在您看来，这个从医资格是需要很漫长的一个，
需要智慧。
哎，对，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所以我就不开刀，我就看中医师。这个西医的，他懂针灸还有电疗，他给我弄一次，我没有没发觉，一个月以后呢，我又可以哦，怎么我可以穿衣服了？现在20年了，也可以了。
嗯，好的，
所以这个。我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中医呢，尤其针灸啊，有些地方给西医还要高明，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中医师中医啊。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分享您的就医经历哈，谢谢您。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您接不接受快速培养的医生，以及哈在澳大利亚如何寻找快速培养人才和更可及的医疗之间的平衡呢？那接下来一位听众朋友哈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好，俊杰早上好。
早上好呀，洪。
是这个算是医疗从业人员吧。
您怎么看待呢？
这可是您的专业。
是的。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当下的情况，我会接受快速培养医生，但是可能协和四加四不是我接受的那种快速培养的医生吧。就是协和四加四他们可能是在临床住一段时间经，然后本身就是那种科研型而不是临床型的。然后他们可能会调到一些什么行政岗位啊之类的，并不一定他说这种托关系的人会一直。
哎，洪先生，您把这个免提开一下，放到耳朵边上的，把这个电话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好，现在怎么样？
哎，很
清
楚。
好嘞。就是我个人觉得，我对四加四的看法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去临床镀金，然后他们进入这种医生的方医这种医疗行业的方法就通过科研嘛。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对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本科不是读的医学，但是研究生可以去招，你可以去考医学的这种硕士的学位，我是赞同，因为我觉得。 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在医疗资源医疗人力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多去招揽不同行业的人才，然后进行培训是好的。不过就是这个在真正的要去考核的时候，还是要去认真的去考核。但是比如说我本来就是澳洲也挺多就是这样的学生的，就是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挺感兴趣，我挺感兴趣的一个专业，他可能读着读着忽然觉得哎好像我不太感兴趣了，然后我想学医，我觉得不应该赌这条路，就是说你本科学的是这个然后不是医学，那你就一定不可以去转。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损失掉一部分人才，但是考核肯定是要这个要严格的。然后对于科研之类的，我觉得做科研的人最好其实还是不是先科研再临床，而是先临床再科研会比较好一些。国内就是有些他会就是先科研再临床，这样的话他科研可能做的也没有那么贴合实际，然后他读了那么多年书然后再去临床的话，如果一下子给一个很高的职位也会搞砸一些临床方面的事，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总体来说我是开放态度，说如果你本科不是金融专业，你读了一个研究生然后现在也给我看病，我更看重的是你可能比如说工作了多少年，而不是你的出身吧。
好的，洪先生，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哈，就是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想问您哈，尤其是您是行业内从业者，那四年学医到底够还是不够呢？在您看来？
在我看来啊，四年学医是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很多时候刚开始的话有很多理论，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甚至大三，然后后来研究生之类的可能会实习多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医疗行业最重要的是实习，它是一个试金石吧。所以我觉得四年的话应该是够的，当然看这个课程设置，如果特别多的科研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洪先生您的看法，还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观点，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谢谢。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是1300-799-323，那不要走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星。
我是刘俊杰。
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哈，从协和4+4事件说起，您是不是愿意接受快速培养的医生呢？那您认为在澳大利亚哈，如何寻找快速培养人才和更可及的医疗之间的平衡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喂，早上好。早
上好呀。
请讲。
首先我不是跟洪先生是不一样，我不是专业人士哈。但是从个人角度上讲，我觉得像医生这种行业，我觉得还是按部就班的这种培养会比较好一点。从我个人的心理上讲，我先不接不接受快速的这种培养了，这是一回事。但是从实习医生上，我就有点害怕了，已经。
好吧。
因为一提他是实习医生，首先医生这个东西，他跟他是那种就如同驾驶啊或者飞机驾驶员这种，他讲究的是一个经验。他的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处理问题有的时候，他不是跟书本上是那种一样的，他是那个在实际工作经验当中，他积累出来的，所以从个人上讲，我还是不想让他拿我练手。
书读的好不等于看病看得好，不等于有足够的经验。
没错，因为那个就比如说像我，我本身在中国，我原来是计算机毕业的，我读了四年的大学，而且是北京的那个名牌的大学，然后出来以后，进到一家公司去工作的时候，我跟书本没有任何关系
推己及人，
他的理论， 对他的理论我熟，我都知道，就包括现在在内，就是所有的电脑的理论，虽然我是从事其他行业，但是电脑的理论我都懂。但是你跟我说啊，这条程序是这么写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出现这种状况，那我就完全听不懂了。
嗯，得重新学。
是的，更何况医学这种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呢，哈。好，非常非常感谢张先生您的看法，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您。那么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 Jeff 先生，您好。
啊，两位主持人早安了。我先说结论，就是我完全不会愿意把我的性命托付在经由快速培养的医生的手上。
嗯，
那其实类似的争议在台湾也有。
嗯，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去波兰的医生执照的制度是不一样，他是也是念完医科，他就可以拿到医生执照，不用经过考试啦，或者是一些实习的过程，他可以拿到医师执照。所以这些人进入了台湾的医疗体系之后，他就衍生的，当然并不是说有很多的医疗争议，而是很多的恐慌。大家就觉得说这些人经验不足，对，的确我也同意前面一位听众的说法，都医学跟人命相关的东西其实就是要做中学，
嗯，
然后你要不断地去感受人命的重量跟可能带来的风险，当你没有这些培养跟养成的时候，你会面临的挑战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非常谢谢 Jeff 的看法。
谢谢 Jeff， 谢谢您分享哈。哎，也很这个高兴，能听到台湾的一些医学制度，原来来波兰的这个医科的资格在台湾也是可以被认可的哈。嗯，好的，谢谢 Jeff， 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么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我很喜欢你们主持这个节目。
哎，谢谢您，您先讲。
七点钟我也懂广东话嘛，所以我就、
哎，那您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快速培养医生这件事呢，刘先生？
我这个没什么意见，我的意见提醒大家，有病看看医生，吃吃医药，暂时这个病很好，但是不能，有时候不能长期吃药，因为有中国有句老话，凡药三分毒，广东话的反药三分毒，西药三分毒，所以不要依赖那个药，尽量要吃疗好过治疗。食疗好过治疗，即系话你食乜嘢可以治乜嘢，一物治一物就最好。
哎，好的，刘先生，谢谢您哈，谢谢您的健康小贴士哈，饮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健康养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哈，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啊，早上好。
哎，
您请讲。
其实我是某种程度上是能接受快速培养的哈，因为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它都存在一个快速培养的可能性，包括前面有听众有说，就是比如说之前选专业选错，但其实真的是个医学的人才。
嗯，
其实我们澳大利亚这边跟医学相关，比如说护理啊相关一些专业，其实也是有些 graduate entry 的课程的，就比如说你完成一个其他的本科，那你再去读这个护理的或者相关一些本科的话，它是可以减少时间的。
嗯，
那其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更concern的点，更担心的点，其实不只是说学多久，而是说这些人的录取标准以及后续安排的问题。
不透明，不公开，对吧？
对，或者是有些现在比较火的医疗反腐啊，对吧？这些人的入学的标准，比如说你是艺术的本科，你当然能力强，你可以进来，但是是不是真的所有人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包括说这四年读完之后，他们的后续的，前面有听众朋友有说到嘛，就是其实工作经验比光读书更重要，对吧？那其实你是读四年还是读八年这件事儿本身，我觉得不是重点。
嗯，
重点是你比别人少读了四年，那你会不会在从业的之前，你多花3到4年的时间去积累更多的经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是不是？
嗯，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只花了四年的时间，而别人花了8年再加几年的从业，可能10多年才能跟你进到同样的一个岗位上去，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考虑的。如果说这些4+4的学生他真的是有一定的基础，一个比较透明的入学标准，然后毕业之后呢也是一个比较足够长的一个实践的经验的情况下，有可能他们比那些光在学校里读了很多年书的还会更有经验，能力更强。所以这个关键还是怎么去设置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好，
这是我的。
非常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那这位听众呢是于女士，于女士给您一句话的时间好吗？
好的。
哎，您请讲。
我是1984年广州中医科大学毕业，学士学位。我们读的是首先从人体解剖、 细胞学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在澳洲是联邦政府注册的中医证，就是注册的时候说明他们只承认学士学位，而不承认博士跟硕士学位。
对，在所以在中国的从医资格在澳大利亚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非常感谢。
但是有用啊，我有用啊，不是
我就学士学位有用。
哎哦，对对，好，谢谢您的。
因为我是学士毕业嘛，我是学士，所以他们承认的。
好的，谢谢于女士哈。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您。那听众朋友，我是宁星，
我是刘建杰，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